请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右边，一棵在灯盏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然后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亲自呼气在你的话语上，高涂抹这些话，主啊，说在我们的深处，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翻译到一种程度，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主啊，我们真是把这卷书再交在你的手中，只有你为我们解开，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才能够得到通达。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现在来看金灯台的意象。那我们说过，这个金灯台呢，实在说来就是旧约里面应该在会幕里面所看的金灯台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呢，这里面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意象，我们先要知道到底它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很简单的来说，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灯台，它不是。那么在这个灯台之外呢，还加上一些东西。那最特别的呢，就是第二节那里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那么问题就是，这个顶上除了这个灯台之外，那么我们知道普通你所看见的灯台就是它上面有七支，然后灯台，然后上面呢我们知道有七个灯，这个有油盏，那么里面呢有油，然后有灯芯，然后呢就有七个灯。所以普通呢我们所看见的金灯台呢，应该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普通大概读旧约的时候那个概念很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灯台。但是呢，这个灯台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它顶上，就在这个灯台的顶上呢，有灯盏。那普通我们讲的灯盏的时候，都那个盏都好像杯一样，那个器皿是很小的。那其实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灯盏呢，就像个碗一样，所以它事实上呢是个油碗，或者说是个油槽。我们普通讲的槽的时候，表示有很多油。那么这里面呢，现在给我们看见那个灯盏，并不是我们普通想象的，都是指着像杯一样很小很小的。那么尤其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那么如果真的从考古学家给我们看那个灯盏，都是很小的，并不是很大的。那么最多呢，就像我们普通杯子的盖一样大小。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灯盏，里面是放油的，然后呢上面有灯芯出来，然后就可以点油。那么这个在以色列，那么我们都知道他们点灯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普通讲的灯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讲了小小的，那么里面有油，然后也能发出光来。但是这个灯盏不是，这个灯盏呢，你如果看这里的形容的话呢，它呢是一个，所以在英文里面通通翻作碗的，灯碗，就是说它根本就是个 ball， 就是个碗。那么这个容器呢是装油的容器，但这个容器呢它足够大。为什么足够大？我们怎么说它是个碗呢？那么现在你只要看这里的解释就很清楚了。第一，在这个灯台的顶上，那么它的高度有多高呢？不要忘记，它的高度呢是和两边的橄榄树是一样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光是灯台， 而且在灯台上面呢，很明显你有一个油槽，那么是个很大的器皿，是个容器，这个里面呢所装的乃是油。那么现在为什么有需要一个这么大的碗呢？它的容量到底有多大呢？那第一，我们刚才说过，它的高度一定要跟什么的高度一样呢？是跟两棵树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棵橄榄树，一棵是在碗的右边，一棵呢是在碗的左边。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概念，像个大碗一样，或者大容器一样，你叫它油槽也可以，因为在希腊圣经里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就用这么一次，所以你很难用别的地方来解释它。但是呢，你可以从整幅的图画，你可以知道这个容器不是普通的小的灯盏，不是的，这一定是大的容器。而且呢，它的高度应该跟什么呢？跟橄榄树的高度一样。那不光是橄榄树的高度，而且每一个橄榄树都有个枝子，橄榄枝出来，所以有两个橄榄枝出来呢。如果你看第十一节的话，第十二节，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的金嘴旁边。所以如果你看，你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容器是要接上那个橄榄的。因为所有橄榄油直接，现在是讲到这里的供应不是普通一点的供应，普通我们一个祭司他的橄榄油的供应是有限的，但这里不是，这里不是祭司带来的橄榄油的供应，因为那个是有限的供应。所以因为你最多你看只有七个灯盏嘛，你上面能有多少的油，所以那个供应是有限的。但这里不是，第一个，它这个容器的高度呢是跟橄榄树一样高，而且它是接着两个橄榄枝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橄榄油从橄榄树里面出来的时候乃是透过这个橄榄枝的。然后它好像有个嘴巴，有个金嘴一样，那么很自然呢就接上了这个碗，就是这个油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那个灯盏。灯盏其实就是碗，就是个像油槽一样很大很大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里的橄榄树还不是普通的橄榄树，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受膏者呢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这个意象呢乃是宇宙的意象。你想想看，当普天下的主两旁有什么呢？有两棵橄榄树。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在圣殿里面会幕里面小小的一个灯台，不是，因为这个灯台呢应该是照亮整个宇宙的。这个灯台呢不光是照亮在一个角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时候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那个图画是个宇宙性的图画。所以你能想象到说，在神的两旁有两棵橄榄树，而且这个还不是普通的橄榄树，是已经又高又大的橄榄树。那么现在的那个碗呢，好像什么呢？好像跟橄榄树是同样的一个高度一样。那么怎么样从橄榄那里能那个所有的供应能够进到这个油槽里面呢？是借着两个橄榄枝子。所以这个枝子呢是住在橄榄树上，是连于橄榄树的。所以呢，你看见所有橄榄树的丰富就变成橄榄枝的丰富，橄榄枝的丰富呢就倾倒在这个碗里面，就倾倒在这个容器里面。那么好了，如果这个碗是大的，为什么需要是大的呢？因为我们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一盏灯上面有七个管子。大家想想看，这个就不是普通圣殿里面那个小规模的那个灯台了，不是。因为这个每一盏灯，就是每一盏灯里面，那么现在里面有油，它的油的供应从哪里来的？油的供应不是从一个管子来的，是每一个灯都有什么的？都有七个管。所以总共加起来呢，是7749个管子。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灯台一定是大灯台，而且呢，每一盏灯上面可以有七个管子，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意象，首先要把这个图画要把它弄清楚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四十九个管子通到哪里去呢？就通到上面那个碗那里去。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供应是源源不绝的？为什么这个供应是无限量的供应呢？讲到圣灵的时候，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里不是讲到橄榄园，不是讲到科西玛尼园油经过压榨然后他们就得知油，不是。现在你看，就直接这个灯台是和源头直接连上去的，直接连上去的，是橄榄经过压榨，它生命的精华变成油。那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个金灯台它的供应直接就量到两棵橄榄树，就好像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所接上的那个源头乃是直接的源头，是两棵大的橄榄树。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灯台和别的灯台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永远发光的，因为它根本那个油是源源不绝的。那么油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圣灵来说的，所以尤其当你解释说，当你把这幅图画指示给所罗巴伯，说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所以可见这里神的灵是用什么来代表呢？是用油来代表的。那如果这个油直接从橄榄树来，而且那是源源不断的话，那现在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无限量的油所代表的，当然就指着神的灵来说的，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当一个金灯台要发光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发光呢？我们不要忘记，它主要的来源，它基本的来源就是我的灵，也就是圣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灯台上的上面的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个碗来的。意思就是这里有个油槽，它丰富到一个地步，每一盏灯都需要七个碗，七个管子才能够盛装它的丰富。一个管子太小了，一个管子受不了了，所以需要七个管子源源不断的把供应就把它浇灌在那个灯盏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金灯台，每一盏灯上面都有七个管子，然后整个49个管子呢，就连在那个大碗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油槽的油从哪里来的呢？油槽的油就是因为透过两个橄榄枝，把所有在橄榄树里面的丰富，所有的生命完全倾倒，借着橄榄枝然后就倾倒在那个油槽里面。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橄榄树是那样高那样大，这个整个的碗又在这个整个金灯台的顶上，所以那个位置那个高度就是属天的高度，是没有疑问的。尤其你看见说两棵橄榄树在哪里呢？两个受膏者是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撒加利亚所看见的规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就着神的旨意来说，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圣殿所代表的神可以在他的百姓中间得着安息。那因着神能够在他的百姓中，在以色列众民中能得着安息，结果他们自然就发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使命，他们乃是外邦人的光。外邦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看不见光，是谁把光照耀给他们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于最早以色列人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今天神呼召他们，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金灯台，那个灯台有一个功用，那个灯台就是能照亮在所有黑暗的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规模不是在会幕里面的规模， 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救恩是一直要施展到地极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做见证，以色列人如果要介绍告诉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要记得他的光应该照耀在每一个角落。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呢？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呢？那么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我们说过了，就是指着神的见证。如果讲到见证，最好的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那就是金灯台的图画。但是不要忘记，尤其是他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感觉到资源的不足，什么都是小的，明白吗？当他们从前还是像所罗门的时候，你看一切都是丰富的，所有都从国库来。但是现在呢，亡国了，现在呢可以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当他们继续能够残喘过日子的苟延残喘过日子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切都不能奢求的。所以不错，今天你看见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好像赶不上所罗门吧，所罗巴伯那个圣殿，因为什么都是小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做的见证却是大的。神在他们肩膀上所要他们肩负见证责任是庞大的。所以虽然他们回来了，不要忘记他们有一个见证是为着全世界的，所以他们要回来。他们回来，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开所有人的眼睛。弟兄姊妹，无论是近处的远处的，你看见吗？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们都蒙恩，他们都得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回来就为着神的救恩有预备的。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发光的时候，表面上是在小事的日子，明白吗？如果这个灯台真的是好了以后，我们在那个时候把圣殿盖好了，当然这个灯台也是为着圣殿。在表面上来看，这是小事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这好像小兵立大功一样。虽然在人的眼光中是小的，但是那个见证是不能抗拒的，那个光是不能抗拒的。为什么？因为它来自于没有限量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罗巴伯被带到最小的地步，因为他看见凭着势力凭着才能都不能成就这件事。如果真的见证要出去的话，弟兄姊妹，就是在大家觉得最小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这一位应该是很有才干，应该很有领导能力的所罗巴伯，弟兄姊妹，好像他变成最小，好像变成他最没有用了，因为他不依靠才能，也不依靠势力，他只依靠神的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巴伯有个秘诀，他有个供应是源源不绝的，他有个供应像太平洋一样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说现在这个灯台不是只是和普通一般祭司有限的油的这个来源，这个供应是普通一般性，不是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个供应很明显的是从橄榄树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两棵橄榄树里面所有的很清楚的，就借着两个枝子，就这两个枝子。那么等一等，我们要问这两个枝子是谁，因为这两个枝子是连于橄榄树的，所以它又是两个橄榄树。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两个人一定是瘦高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这就是五旬节的图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我们的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从父神那里就应许了圣灵。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从天上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那么请大家记得啊，圣经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讲的圣灵是讲的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那天所发生的故事吗？因为在五旬节也好，或者是在哥尼流家也好， 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这个工作怎么讲的呢？那两次圣经都讲到圣灵的进，所以在五旬节以前，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过几天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进。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从神的宝座那里，你知道这个就是生命的源头，然后就把圣灵就倾倒下来，整个倾倒下来。那么这个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但是呢，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呢，就是到了哥尼流家里，结果你看见等到圣灵真的倾倒下来的时候，那么彼得就想起当时五旬节的情形，他们的经历和五旬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用了一句话，人就用了一句话，用了圣灵的进。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又讲到圣灵的进，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讲圣灵的进有好几次，但是讲圣灵的进如果讲事实的话只有这两次，一次在五旬节，还有一次呢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那如果你要问那个解释是什么解释呢，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如果听保罗的解释的话，你就要在五旬节那一天我们是被圣灵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才不分希利尼人，才不分犹太人。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说，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用什么？圣经两次都讲到圣灵的进，但是两次也只有这两次都讲到浇灌。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浇灌？什么叫受浸？受浸就表示说，当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被浸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你在地上的这一端，那因为江河的涌流流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浸成工作一个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看天上那一端是什么，天上那一端乃是浇灌那一端。所以如果就的源头来说是浇灌，那就做我们承受的器皿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我们所承受的器皿是怎么样的器皿呢？很明显的，我们这个器皿因着这个教会呢，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一直的流到地上，然后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教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圣灵充满的器皿。这就是为什么一面讲到这个浇灌，那是指着活水江河那一端，那讲到活水江河在地上这一端，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受浸。有一次我经过一个花园，那么刚好有人在那里浇水啊。那浇水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从哪里经过，我跟我那人都受了浸了，因为水呢就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受了浸了。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头，但是另外一头呢，有人拿着浇水器在那里浇的，所以你知道整个是活水的江河，但是就是源头来讲是浇灌，但是我们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是被浸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教会就变成一个莫大的器皿，教会乃是承受圣灵的器皿。所以今天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个人当然被充满，因为我们隐于一位圣灵，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器皿大的一地不像基督的身体的一样，因为只有基督的身体才能够盛装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想充满万有者有多少的丰满？所以感谢主，教会是那么大的器皿。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当我们看见教会能为主做灯台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我们的资源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源头从哪里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从上降下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呢？因为神要把所有那些灵魂的责任就放在教会的肩膀上，所以教会的心要像基督的心那么大，教会的肩膀要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所有的灵魂都在教会的肩膀上。所以有一次格里汉弟兄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教会正常的话，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执事，不需要这个传福音的人， 就是因为今天教会不正常了，所以今天我要起来把福音送出去。如果教会正常的话，弟兄姊妹，只有教会这个属天的器皿，他的肩膀是够宽的，宽到一个地步能叫许多人蒙恩得救。大家想想看，在摩里逊来到中国以前，或者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零，是没有的。但是经过了多少年以后，25年以后，起码有10个人得救，中国有10个人得救。过了100年以后呢，最少有1000以上的传道人，有1000以上的传教士到了中国，把福音送给中国。但是如果你再过100年，我的意思就是从1900年然后一直到2000年，又是100年。就理论来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是不应该有任何的传教士，零传教士。但是经过了马里逊的辛劳，十年以后最少有20个灵魂得救。然后呢，我们知道经过100年以后就有不少中国人得救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了经过200年以后，我们要问圣灵今天在全世界好多地方所做的工作，包括今天的中国大陆，包括今天的台湾，你会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格里汉先生所讲的话是对的，如果今天教会尽职的话，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为着罪人来到神面前，然后也为着神来到人面前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在各地，你如果看见福音的丰收的话，如果你能看见那些传教士到了一个地方，他会觉得非常惊讶，本来借着这传教士，你看中国福音的门打开了，那等到一种情形，大环境不许可有任何一个正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中国应该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没有了。但是情形刚好是相反，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丰满。那不要忘记，基督乃是被圣灵完全充满，他根本就是生命的源头，他从神那里直接就把那个源头就倾倒下来。换句话说，那就是两棵树。所以教会一诞生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直接就连到这个圣灵的源头，而且是没有限量的。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在圣经里面称作七七节。为什么叫七七节？从初熟的那一天开始，初熟节开始，你算七个七天，刚好是49天，再加一天，那么就是五旬节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不是七个管子，乃是七个管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五旬节那一天那个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这个器皿是和源头连在一起的，难处在哪里？难处我们想到教会就是教会，难处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灯台就是灯台。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灯台在旧约当然指着圣殿里面至圣圣所里面的灯台，说的有它特别的意义。但是无论就是圣经的意义来讲，特别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吗？每一个教会都是个灯台。小亚细亚有7个代表性的教会，你看见天上就有7座金灯台。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教会今天的使命应该就是金灯台。犹太人应该成为外邦人的光，不错，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当然我们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何德有何能，特别在世界各种不同的角落，你看见今天世界各种的情形不一样，制度也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按人来讲，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开花结果的。那最稀奇的，你以为最能开花结果的，它不结果子；你反而觉得它不能开花结果的，它能结果子。虽然教会经过苦难，虽然经过眼泪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着当教会被炼净的时候， 你看见吗？不知不觉这个灯台每一盏灯都有七个管子，是7749的管子给我们看见。那个供应就像五旬节那天供应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现在你看见有两个受膏者站在谁的场旁边呢？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但是很稀奇，你如果问那两棵树是什么，那么第二次又问说这两个橄榄枝又是什么。所以等到回答的时候，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两个受膏者是指这两个橄榄枝呢，还是指着两个橄榄树来说的？那么解经的人一定会告诉你，你根据上下文，这个两个受膏者，一个一定指着约书亚，另外一个一定指着所罗巴伯，两个都受膏的，因为君王要受膏，因为祭司要受膏，所以这个讲得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他们两个是受膏者。但是你马上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两个就是两个受膏者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解释整个的图画呢？约书亚还有就是所罗巴伯，他们有何德，有何能，能像两棵橄榄树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以色列人供应呢？当然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两个橄榄枝和橄榄树完全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说是两个橄榄枝，也可以说两个橄榄树。如果你看见神所使用的器皿，因为他们受膏的，受膏的就表示说你看见他们满了圣灵的，那么很明显他们是橄榄树上的一个枝子，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与枝子与橄榄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当你说的两个受膏者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两个橄榄树，也可以说是两个橄榄枝。但是我想我们都不会误会的，那个橄榄树当然指着那个源源不断圣灵的供应来说的。但是因为不要忘记，约书亚也好，或者所罗巴伯也好，因为他们受膏的，你明白吗？因为受膏的就表示什么？他们是枝子，是连在橄榄树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他们的后山，他们的后台就是那两棵橄榄树。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不是依靠才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现在我们看明白了，神是使用这两个人，也许借着两个人带进复兴，也许借着两个人圣殿终于完成了。但是不要忘记，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因着枝子连于葡萄树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当你来形容这个整个的局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枝子跟橄榄树连在一起的。所以因着那个完美的连结，你一面可以说是橄榄树，一面可以说枝子。就是实际来说，我想约书亚也好，所罗巴伯也好，他们最多就是那个橄榄枝子，对不对？但是很稀奇，他们所做的就好像两个橄榄树所做的一样。这就是基督与教会中间的连结，这就是基督与圣徒中间的连结。所以当我们真的与主连结的时候，与主有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稀不稀奇？你所做的好像就是主所做的，你所爱的就是主所爱，因为你与主有完全的连结。你爱罪人，因为主爱罪人，所以你能爱主所爱的。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最重要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连结。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灯台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啊，灯台只是个器皿而已。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前面有七个灯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里没有讲的灯啊，只讲灯台。灯什么时候讲呢？灯乃是直到最后才讲，讲到后面这个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羔羊才是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灯的，只有我们的主才是灯，我们不过是那个器皿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时间的里面，你看有七个金灯台，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没有提灯，羔羊才是那个灯。那么等到最后，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见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灯台。 所以我们可以说宇宙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台，那个灯台什么样？是从天而降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在时间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以弗所的教会，有士美拿的教会，你看见在不同的地方好像太阳都出现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你看见基督的身体都彰显出去，而在每个地方讲到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都是灯台。但是请记得，今天如果灯台要发光的话，你要记得从第一天开始，我们不要忘记整个的灯台，世人看得见的是灯台那一部分，但是只有属灵的眼睛，只有撒加利亚的眼睛，只有他不睡觉清醒的是眼睛，他能看见我们今天看不见的，那就是与基督联合那部分。人只看见教会看得见的，外面看得见的，但是只有撒加利亚，只有属灵眼睛的知道说，当教会完全与基督连结的时候，当初教会怎么诞生的，就是五旬节，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器皿，是个大的器皿，能够盛装属灵的祝福。所以今天你看见吗？因着这个无限量的油，无限量的圣灵，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以弗所，不管在士美拿，不管在任何地方，请记得我们都能为主发光，都能够达到那个见证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才是耶路撒冷的恢复。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如果要重建，就是见证要重建，见证要重建就指着金灯台要重建。那金灯台怎么重建？你回到当初就可以。所以这里这幅图画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到五旬节，同时也把我们带到永远。你要知道说，这里你所看见的光景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如果代表见证，如果耶路撒冷一个是神的殿，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宝座，那么很明显的就它的功用和功能来说，乃是发光的。教会今天应该发光，不管怎么样，在每个地方都能照亮那个地方。所以感谢主，当今天教会尽功用尽职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见到处都有光，到处都有人得救。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你要多少个 Billy Graham， 你要多少个颂善节，才能叫那么多人蒙恩得救？为什么？这些人从哪里来？从哪里冒出来的？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圣灵可以做人所不可能做的。教会越经过苦难，教会越经过试炼，感谢主，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号要重新建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重新建造的时候，你看见吗？今天人虽然只看见灯台器皿的那一部分，但是很明显就是实际来说，你看见整个的灯台是和天连接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当你看见两棵橄榄树欣欣向荣充满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是整个油的源头。现在呢，教会能够直接和源头接触，因为今天不要忘记，那个活水的江河已经在这，你只要张口就能饮于同样的一位圣灵。我们已经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福音能送到每一个角落。今天圣灵要做见证说，你们以为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做了实验了，结果你看见神拿中国大陆做实验场，实验的场地我们看见头100年和第二个100年，从马里逊开始，我们感谢主，神打发了那些传教士，他们真是把一切都摆上了。像戴德生说的，如果有1000英镑的话，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后来他说，不只是为着中国，其实就是为着基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差不多有1000多个内地的传道人来到中国。弟兄姊妹，当他们受最艰难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他们受了逼迫，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们不止饶恕了，他们也忘记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1900年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为主做工传教士受了逼迫，受了羞辱，但是不要忘记，殉道者的血永远是教会的种子。所以谁会想到25年以后，一点都不错，25年，一个25年，如果一个种子种下去25年，如果诞生了25岁的孩子，应该是年轻力壮了。结果果然，当你写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果然就在25年，1925年的时候，你看见神兴起了好多神所使用的器皿，因着他们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是人所不能够想象的。有的人失去他的自由，但是就在他失去他的自由以后，你看见有些书那个影响是达到全世界的。所以现在让我们看清楚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爱他的子民，神的的确确在西方工作，神也在中方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说，为什么中国会经过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你怎么回头去解释它？但是你要知道，就说今天实际的大环境来说，圣灵所做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从秦国来，秦国就是中国。所以来到救恩泉源的时候，有的人从北方来，有的人从苏联来，有的人从别地方来，有的人从中国来。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些人从中国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经的话怎么说呢？他说，诸天啊，地啊，你看见吗？你们都要欢乐。富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所以当你回过头去看神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时候，神要做一个工作，要证明给我们看，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个源头是世人看不见的，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是外面的灯台，他们看不见两棵树，他们也看不见这个灯台上面有个顶，顶上面有个很大的碗，他们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那个7个管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原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圣灵要工作的时候，很清楚的，这就是当圣灵复兴的火点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你不只有约书亚的故事，也有所罗巴伯的故事。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一面你知道神的同在，一面我们得到安息，神也满意了，神也得到安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光应该照亮在每个地方。所以当神的儿女遵从主的命令，好像表面上你找不到传道人，找不到 missionary， 找不到那些西教士的时候，你看见福音一个门一个门打开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怎样做这个工作，这也就解释了，弟兄姊妹，教会历史这2000年来就是这样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历史。所以这就是当教会见证被恢复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撒迦利亚所看见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什么？金灯台的异象。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撒迦利亚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那么当然现在这个解释很清楚的，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他们连于橄榄树，他们不过是橄榄树的一个枝子。为什么？为什么枝子呢？因为橄榄的丰富流到他们头上身上了，因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都受膏的，明白吗？所以如果受膏的就像亚伦一样，那个膏油呢从头就流到胡须，就流到衣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他们被橄榄树的丰满完全充满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们无形之中就好像橄榄树的个枝子一样，明白吗？为什么神用他们？因为他们永远是和什么？ 和圣灵连在一起。他们受膏什么意思？受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和天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是两个支。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两个受膏者可以是约书亚，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所罗巴伯，因为他们受膏，所以他们就和橄榄树就连在一起，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那橄榄树枝子，而且好像个金嘴一样，把金子呢就倒在里面。因表面上来说，一面是油，另一面也是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你知道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丰富当然也是基督神所充满，也是代表基督所充满的，就充满了我们。所以如果你明白这幅图画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受膏者是谁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启示录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好不好很快的点一下，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这个那字很有意思。也许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不明白那两棵树是什么橄榄，那两个橄榄树是谁，所以很明显那指着两个见证人来说的。所以讲的灯台，讲的见证，那么很明显这两个受膏者应该是什么呢？是神的见证人，这也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见证人是谁呢？那么根据上下文，当然这里有很多的解释，我想我们不在这里辩论。那就着我所领会的，我觉得最满意的，根据上下文各方面，如果你考虑的周到的话，那么一个应该是摩西，应该是一个是以利亚。所以你知道，当以色列人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什么人能够安慰他们？什么人能够鼓励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当黑暗最黑的时候，当逼迫临到，我们要再说，在这个时候，一个什么样的鼓励能叫人能够熬过那个最艰难的日子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升天了以后圣灵才降下的。所以如果主没有升天，圣灵就不会降下，因为主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如果去的话，所以主耶稣一定要从橄榄山升上去，结果呢他就来了，所以呢保惠师，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灵降下和我们的主升天是有绝对关系的，和我们的主绝对关系。所以我们的主在哪里升天的呢？我们的主是在橄榄山升天，橄榄山是充满了橄榄树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罗马人要攻打耶路撒冷，打不下来就把橄榄树所有的树统统砍光，所以到处都是橄榄树，现在还剩下几棵橄榄树，还的的确确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错，整个的山是橄榄山，我们的主就从那里升到天上去。所以橄榄和升天是有关系，因为油所代表的圣灵是主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所以圣灵的降下的确是和我们的主的升天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谁见证过我们主升天的？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出去的事。出去什么意思呢？因为就着主的生命来讲他完全了，就着主的工作来讲他也完全，他可以说完全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就着他的工作和他的生命来说，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的。所以他就和摩西和以利亚讲出去的事，他可以从那里升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上去，我们的主不肯升上去。如果他升上去的话，我们怎么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愿意从黑门山，愿意从变化山，然后一直走，走到哥哥他，为我们经过什么？为我们经过酒榨。最后呢，你知道他把葡萄树里面的酒给我们。所以主说我的时候我没有到，意思就是他将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到呢？结果有希腊人要来说我们要见耶稣，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是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那指着他十字架来说的。 所以当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什么意思？就是酒用尽了。连希腊人他们本来想用希腊哲学能够建立人间天堂，500年了还是没有结果。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主耶稣一听见，一知道人酒用尽了，他知道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水就变成酒。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也经过了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园什么意思呢？科西玛尼园乃是压出酒来、压出油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三次祷告，你记不记得？他的微血管甚至于破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汗呢，像血一样的滴下来。那次如果不是神打发天使来坚固他，我们的主很可能就死在科西玛尼园。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酒榨，他在科西玛尼为我们经过油榨。所以他最后的祷告是：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想到说，实在说来，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升天的。如果我们主那一次升天的话，没有十字架，没有酒榨，也不需要经过科西玛尼，没有油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为什么？因为当撒玛利亚人遇见有一个被强盗的被打得半死的，你知道后来撒玛利亚人是谁？就是我们主自己。当他看见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用什么来裹他们的伤？圣经告诉我们说，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裹他们的伤。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破碎的灵魂？今天世界有多少伤心的家庭？弟兄姊妹，今天需要油和酒来裹他们的伤。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科西玛尼园，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稀奇的很，如果那一次主升到天上去的话，他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些。感谢主，他为我们宁可走这条路。现在谁可以为这个做见证？当然是摩西和以利亚。他当然是在我们天下的主、我们的主面前，站在他两旁，是他们的见证人，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主就是普天下主的主。但这两个人在旧约是受膏的，不要忘记啊，一个以利亚先知是受膏的，一个呢，我们叫君王，摩西代表君王也是受膏的。所以想想啊，他们很明显也是两个枝子，也是橄榄树，两个他们也是受膏的。他们现在做什么？他们是为主做见证。他们做什么见证？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到天上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拣选十字架道，他宁可经过科西玛尼，他也宁可经过无情的酒榨，就是十字架的酒榨。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主升真正真正升天的，又有两个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两个，圣经只告诉我们两个穿白衣的。那我们读圣经就很奇妙，我们这些人都很会读圣经，我们只要看见白衣一定是天使。但你忘记了，今天医院里面好多护士都是穿白衣的。所以你要明白，那里明明讲是两个人穿白衣，不是两个天使。所以很明显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怎么知道是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能解释主耶稣怎么升天，主耶稣怎么回来的。主耶稣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样回来。天使根本不明白，你明白吗？在救恩的事情上，天使一无所知的。但是很明显的，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当他升天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所以如果你对照橄榄变化山上还有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你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个见证人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可以升天，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看见吗？现在他怎样升上去，他也怎样回来。在回来以前有大灾难，不错，有属地的子民需要安慰，结果你看见又是两个见证人。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就非常明白。今天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是因为五旬节，五旬节是为什么？因为主升天了。 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主是等到钉完十字架才升天的，主是经过克西马尼园以后才升天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的主是经过油炸的，我们的主是经过酒炸，现在升到天上去了。主在地上爱你爱我，他为我们压出油来，但是感谢主，来到天上，来到圣灵的本源，来到整个这个活水江河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那个圣灵，就浇灌下来。我们今天讲圣灵，圣灵，我们今天讲五旬节，我们今天讲圣灵的经，我们讲那么多的经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背后的故事吗？所以需要有见证人。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他不是越过克西马尼，他不是越过十字架，他乃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最后升到天上。所以请记得，先是哥哥他，才是五旬节。如果主升上去的话，只有圣灵，明白吗？但是不，现在你看，十字架和圣灵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经过哥他，就没有五旬节。所以是十字架把圣灵给我们。谁做见证？摩西和以利亚可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圣灵无限量的供应，没有别的，因为爱我们的主把他的命请到了。他可以走一条捷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受尽痛苦，他宁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为我们受尽了苦难，受尽了痛苦。最后呢，弟兄姊妹，他升到天上，他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不，背后是主升到天上去。他的升天不是普通的升天，他可以选择更容易的升天，他为了你和我的缘故走了一条最崎岖的道路。谁做见证？在他两旁瘦高的人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表面上是圣灵所带来的丰收，但是不要忘记，是十字架才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所以宾路易师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十字架给我们圣灵，圣灵也给我们十字架。所以就圣灵解释我们环境的时候，你就愿意背起你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是盖恩夫人的经历啊。盖恩夫人觉得她的丈夫可以欺负她，她丈夫可以，她觉得她的婆婆可以欺负她，她比她大，有一天连佣人都要欺负她，她不要了，她不行了。但是感谢主，圣灵解释给她，告诉她说这是神给她预备最好的功课，她接过来了，就变成他的十字架，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没有多久以后，那个佣人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永远要记得，哥哥他和五旬节是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羡慕五旬节丰收，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他为我们经过克西马尼，所以他压出油来，然后他升到天上。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油如果代表圣灵的话，圣灵如果降下的话，请想想看，圣灵怎么和十字架不连在一起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第四章这个意象太宝贵了，这个意象太可爱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什么呢？能看见这幅图画，能看见金灯台的意象。如果我们看见了，你就知道说复兴没有多久就要来到，复兴没有多久，复兴可以再到处来了，复兴可以在大陆发生，复兴可以在台湾发生。弟兄姊妹，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做高中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时局非常的紧张，在整个的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是要学习台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许我们的父亲，也许我们的叔叔要上战场去，我们也许要在街头去赴保卫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唱什么？唱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好多人蒙恩得救，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但是慢慢慢慢的，等到蒙祝福了以后，你如果学习台湾应该就没有了吗？谁会想到韩战爆发？谁会想到就这么一爆发，然后第七舰队的舰队就刚好就在台湾的海峡上，就变成了今天的局面。但是日子慢慢过去，台湾慢慢经济起飞，台湾慢慢开始舒服了，慢慢就像圣经所说的，当你吃足了喝饱了，你就忘记了我们的神，就忘记了当我们唱保卫大台湾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宝岛上兴起了何等大的复兴。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只剩下一块台湾呢？是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神在台湾还为着他自己的国度留下福音的余种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在台湾做了一些的工作，但是曾几何时，等到一切都自由了，一切都好了，人就忘记了。所以今天这么久了，弟兄姊妹，100个人里面有几个是基督徒呢？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复兴不是不能临到台湾，难道一定要等到唱保卫大台湾的时候，当人心惶惶的时候，才复兴能够带来吗？复兴才能够来吗？不是的。复兴的到来，乃是你有没有听见撒加利亚主所说的话。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次有这样的特会，但是我们相信这些话出去是为着他自己的教会，为着他自己的见证。按理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台湾的灯台应该越来越亮才对。但是弟兄姊妹，主能做我们远远我们想不到的事。我们以为应该是荒芜的，应该是长不出东西来的地方长得很丰富。我们以为台湾是个宝岛，如果是宝岛的话，应该福音是最兴旺的。英国现在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要再送传教士到外面去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传教士留在英国。因为你看今天的英国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今天的英国简直就像个外邦的英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有他自己的美意。但是要紧是什么？要紧今天我们需要复兴的先知给我们一些意象，带给我们一些意象。这个意象什么呢？就是撒加利亚书所看见的意象。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秘诀的话，我们知道说复兴应该很快就会来到了。我想因为晚上的时间很短，因为今天礼拜天比较短，所以我们还是像今天下午一样，我们好不好只休息10分钟，我们8点钟的时候就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